第十一章，基乐与卢愉快。在西汉时期，弄权的外戚小试牛刀，宦官刚冒一下头便被按了下去。到了东汉，不仅外戚披挂上阵，宦官们更是后来者居上，首开宦官时代的先河，做起了唐、明两朝宦官的祖师爷。东汉后期，桓帝刘志时，外戚一手遮天，刘志对外戚百般无奈，只得与左右宦官密商铲除外戚的军国大事。不料搞掉外戚以后，出力最大的宦官们随之把持了朝政，治理国家并不是宦官的本行，这般挨刀的家伙只会耀武扬威，打压贤良。汉灵帝刘宏即位后，外戚与宦官相互斗法不休，这国家还能有个好吗？老天爷此时也发了脾气，旱灾、水灾、蝗灾一起来，天下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，国势大步迈向衰落。灵帝却只知沉湎酒色，夏日在罗俑馆内避暑，长夜饮宴，还大大满足地说，是万年如此，则为上仙矣，而把朝政都交付给张让等十常侍宦官，经常把张常侍乃我父、赵常侍乃我母的话挂在嘴边。巨鹿，今天河北涿州。巨鹿人张角，兄弟三人以苍天以死，黄天当立，遂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名，举行大暴动，史称黄巾之乱。动乱未止，又出了个董卓之乱，从此东汉政府名存实亡。接着曹操、曹孟德登场，他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西元208年，成为东汉政权丞相的曹操南征荆州刘表，年底在赤壁与孙刘联军打了一架，惨败而归。孙权与刘备趁势圈地，各霸一方。这时候人们已掌握了从西域引进的胡麻，也就是芝麻的栽培和榨油法。不过压榨出来的麻油最初品质不佳，只用来做灯油，但在战争中麻油大大的露了脸，周瑜火烧赤壁就是用它做燃料的。不久魏、吴敖兵合肥时，魏将满宠也凭着麻油的火战击退了孙权的进攻。谁也不会想到，植物油最初出现的中国并不是食用的。在西元211年，曹操领军西征，击败了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军。第二年又击败降服了割据汉中的五斗米道教祖师张天师的孙子张鲁。自此三国鼎立之势基本成型。既然曹操这么辛苦，汉献帝也瞧着心疼，只能提拔他了。西元211年，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，与邺城建立魏王宫铜雀台，待遇和俸禄都与天子差不多，并允许参拜不明，见履上殿。面见皇帝时可以配枪， 不用自报名号。曹操吃鸡是出了名的，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都知道，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时，餐桌上就摆着一只鸡。大将夏侯惇请示军令的口令，曹操正啃着鸡肋，于是随口说鸡肋。在主簿杨修的眼里，鸡肋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这预示着曹操将放弃汉中之战。刘修便耍起了小聪明，私下去劝夏侯惇收拾行囊准备撤军。曹操大怒，立刻杀了多嘴的杨修。曹操的鸡虽然不是下蛋的公鸡，却也是大大的有名。曹操鸡相传是曹操早年驻军在泸州，今天安徽合肥时，他的军医与膳房厨师共同研制出来的。当时曹操一心要踏破东吴，生擒孙权，便在泸州逍遥津组建水军登陆队，日夜操练兵马。因军政事务繁忙，曹操的旧疾头疼病发作了，卧病在床。这时他的厨师遵照医嘱，选用当地宰鸡配中药佳酿，精心烹制了一种药膳鸡。曹操在食用时，见这鸡做得色泽红润，香气浓郁，皮脆油亮，造型美观，只需轻轻抖一下鸡腿，便鸡肉分落，骨酥肉烂，当即惊喜不已，垂涎三尺。随着曹丞相头痛见愈，身子骨也日渐硬朗起来以后，他每次进餐必食此鸡。就这样，曹操鸡的名声不胫而走，制作的秘诀也传入了民间，而且在合肥流传至今，妇孺皆知。曹操鸡因产于逍遥津，故也叫逍遥津，故也叫逍遥鸡。经宰杀整形，涂蜜油炸后，再经配料卤煮入味，直焖至酥烂，骨肉脱离，滋味鲜美，食后余香满口，并兼具食疗健体的功效。曹操鸡主配料：嫩母鸡1250克，花生油500克，姜10克，饴糖30克，酱油250克，精盐50克，高汤1000克，药料袋1个，内有花椒0.6克，陈皮0.6克，八角0.2克，小茴香0.6克，桂皮1.2克，白芷、肉蔻、草蔻、桂条、草果、丁香、砂仁各4量，白酒50克，姜30克，葱30克，盐5克，花椒20克。做法：一，将活母鸡宰杀，控浸血水，待鸡完全死后，用摄氏80度的热水烫泡，不要碰破鸡皮，将毛褪尽，从脊骨开刀，抛去内脏和素囊，用清水冲洗，沥净，放置7-8个小时备用。二，用饴糖将鸡周身抹匀，锅内放入花生油，烧至80%熟时，将鸡放入炸至金黄透红时捞出。三， 将炸出的鸡整齐摆入锅内，加入高汤、清水、姜、药料袋、酱油、盐，放微火上焖煮6到8小时，肉骨脱离时即成。当然不着以中药也一样能做成炒肠鸡。到了汉末，魔芋块成为王室贵族的一种饮食风尚。见范晔的《后汉书·左慈传》所记：“左慈字之放，庐江人也，少有神道，常在侍空曹操坐。操从容不从兵曰：今日商会珍馐略备，所少松江鲈鱼耳。放于下座，应曰：此可得也。因求铜盆储水，以竿儿钓于盘中，须臾饮一鲈鱼出。曹抚掌大笑，会者皆惊。曹曰：一鱼不周坐席，可得羹乎？放乃根耳钩成之，须臾复饮出，皆长3尺，深鲜可爱。操使目前会之，周遐会者。这段文章过于夸张，其实这位汉末刘谦所表演的仅仅是一种魔术而已。著名的松江鲈体长仅10余公分，哪里来的皆长3尺？不过这至少说明，早在汉末时期，松江鲈已成为人所共赞的餐饮珍馐。松江鲈属鲈形目，肚腹鱼科。松江鲈鱼属鲈鱼，体侧扁，嘴大，鳞细，背灰绿色，腹面白色，身体两侧和背鳍有黑斑，生活在近海，秋末到河口产卵。其真正的名称是松江鲈鱼，又被誉为四鳃鲈。其实这个四鳃鲈也是从宋代开始以讹传讹出来的一个误解。在众所周知的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左慈扔杯戏曹操一节里，罗贯中这样写道：扫客袍人敬鱼块，慈曰：快必松江鲈鱼者方美。操曰：千里之隔，安能取之？慈曰：此亦何难取。叫把钓竿来，于塘下鱼池中钓之，请客钓出数10尾大鲈鱼，放于殿上。操曰：吾池中原有此鱼。慈曰：大王
何相欺也？
天下鲈鱼只2鳃，唯松江鲈鱼有4鳃，此可辨也。纵观视之，果是4鳃。罗贯中并不是最早的大骗子，估计他是看过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才梦里生花眼。《本草纲目》中也写着：鲈鱼四鳃鲈，黑色曰鲈，此鱼白色黑脏，故名。松人名曰四鳃鲈。但是李时珍也非始作俑者，这个谬论出自宋朝，亦是北宋诗人孔平仲，他在《孔氏谈秋》记载：松江鲈鱼长桥南所出者4鳃，天生快才，味美肉紧，切下终日色不变。桥北近昆山，大江入海，所出者3鳃，味带咸，肉稍慢，相不及松江所出之美。二是南宋诗人范成大，他不光富有西风吹上四鳃鲈
雪松疏腻千丝缕
的诗句，还把松江鲈鱼有四灾的事直接写进了所撰写的吴郡志之中。这么说，鲈鱼生松江，油一块，清白松软，又不腥，在诸鱼之上，俗称江鱼四鳃，湖鱼两鳃。在此后，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称天下鲈皆两鳃，为松江鲈四鳃。其实真实的松江鲈也和其他鱼一样，仅有两鳃而已。但在松江鲈两鳃孔前的鳃盖骨上，各有一个鳃状的凹陷，特别在生殖季节现出橙红色。无论是形状还是色泽，都与鳃十分相似，犹如真鳃孔一般。鲈鱼肉质洁白似雪，肥嫩鲜美，少刺无腥，营养价值很高。即便是两鳃的鲈鱼块，其美味也足以颠倒众生。西晋文学家张邯性格放纵不拘，因为才学出众，名气很大，被当时已做到皇朝执政的齐王司马囧相中，任命他为大司马东朝院。大司马东朝院至少也是备受重视的等级，可张邯丝毫没把仕途放在眼里。在秋风乍起之时，他想起家乡吴中的纯根鲈鱼，无限感叹地说，人生重要的是快乐幸福，为什么要跑到千里之外追逐名利呢？随后将辞职书一送，便离开洛阳回乡吃鲈鱼去了。张邯的故事流传到后来，便演变成了成语纯鲈之思，纯根鲈块，纯鲈秋思。当时晋朝王室争权空前惨烈，张邯拖延嘴馋，脚底抹油，不久齐王司马囧在八王之乱中被杀，张邯因而得免于难。而吃过鲈鱼块的帝王更是对其赞不绝口。根据《南郡记》记载，吴人呈现松江鲈于隋炀帝，炀帝品尝后赞赏说，金鸡玉块，东南家味也。时至清代，康熙、乾隆二帝在南巡时品尝鲈鱼块后，将其誉为江南第一名菜，并命松江府年年向朝廷进贡松江鲈。这下子，鲈鱼块可不是一般百姓所能吃得到的了。鲈鱼秋后始肥，肉白如雪，有西风斜日鲈鱼香之说。即使在今天，松江鲈的价格听来也令人咋舌。在大陆，当地每尾售价高达台币1800多元，也有人将鲈鱼块写作鲈鱼块，这是一个错误。块的本意是细切的肉，可以引申为一种厨艺或饮食的方法。鲈鱼块应该是今天的生鱼片，而块则是一种海鱼，也就是鳄鱼。鳄鱼的身体侧扁，腹部有硬刺，生活在海中，是重要食用的鱼类，亦称作块鱼、白鳞鱼、潮白鱼。而且鲈鱼的其他做法也比较讲究，不是任谁都能下锅乱炖的。据《上海百宝书》中所载，四鳃鲈的内脏能用刀剖其腹取出丢弃，而需以竹筷 从鱼口插入腹中取出，洗净以后再放还鱼腹一同烹饪。如此处理可以不损其鲜味。至于烹调，有一名菜曰鲈鱼底鸡汤，其法为：冬天将鲈鱼先处理好内脏，然后洗净晾干，再投入滚汤之中，煮熟后取食。汤盆中即成金黄色的鸡汤，浮现肚如雪子的鲈鱼，色泽丰腴，香气扑鼻，浓郁醇厚，味极鲜美，可谓色香味俱佳，是菜肴中的上品。此外还可红烧做成羹，不论何法都很有特色。更有趣的是，如将白菜或菠菜投入鲈鱼汤中同煮，可以久煮不老，而且越煮越嫩，味极可口。吴中风味烧鲈鱼羹。主配料：鲈鱼一尾，约500克左右，冬笋100克，淀粉15克，鸡胸脯肉25克，火腿15克，盐5克，小葱5克，姜5克，猪油25克。做法：一，将鲈鱼宰杀至净，去骨取肉，将肉切成鱼丁。二，鸡肉洗净煮熟。三，熟火腿切末。四，笋切丁，先用开水穿熟。五，炒锅烧热，放猪油至五分热，放入葱扁香捞出。把鱼丁倒入烧饼，加入料酒、鸡汤和笋丁、盐烧制。六，待汤滚后，用淀粉水勾芡，淋上香油少许，即出锅倒入汤盘。七，再撒上熟鸡肉和熟腿末即成。特点：色泽洁白，汤汁不腻，肉嫩味鲜，齿颊留香，并具有补中气、滋阴、开胃、催乳等功效。注意事项：用淀粉水勾浇稀的芡汁，淀粉下锅不要乱搅，用手勺轻轻推动，避免粘锅。顶开冒泡，让淀粉充分糊化，则明知亮芡。